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们可以聚在这里。现在是圣诞的节期，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诞生。你第一次来的时候为我们带来了圣诞节，但是你还要再来。再来的时候，你是君王，你会带着审判来。主，我们今天把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仰望在你手上，求你高孩子的口，让我的口能够传讲你的话语，也高我们每个众人的心。主，我们仰望你，谢谢主耶稣，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要讲的是警醒，末日快到。我们知道这现在是圣诞的节期，然后我们很高兴每天圣诞节，好像圣诞节是这个节期是美国最喜庆的日子，到处是张灯结彩，人也穿得很红啊，你看我穿得红，我今天也穿得红的，不过领带是蓝的，就是很喜庆。耶稣是因为耶稣的原因我们来欢度圣诞节，但是耶稣还会再来的。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来到马槽里面，但是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是作为审判的君王来。好，谢谢偶尔的啊。哦，哦，好，学一下。好，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马太福音24:36到马太福音全章。好，耶稣在他升天之前他讲了他要再来，然后他这样讲的，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也就是耶稣他自己都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么我想自己在想，他说子也不知道，我觉得他是谦虚，或者说他是100%的人，所以说他不知道。但是他作为神性的一个人的话，从他神性讲，他可以，他应该知道的。但他这样讲呢，他就是让我们封口，不要去猜他什么时候来。那么我们知道，在世上有很多先知啊，他都在说耶稣要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我记得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安息日会的一个叫这个怀仁 Ellen White， 他就说哪一年他要来，人家说你不知道他那个时辰，不知道那个日子。他说对啊，圣经上没有讲日子也没有讲时辰，但是圣经上没有讲年，我虽然不知道那个日子和时辰，我知道哪一年来。哇，他真会讲道理。我觉得后来那一年他也没来，到现在还没有啊。很多人都在预测，我觉得预测的心我们应该有啊，好像不知道他哪一天来，但是你不要说出来，你猜猜就行了，准备好就行了。好，耶稣记得继续讲，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挪亚传道120年，他在修方舟，那个时候可能也不下雨也不怎么样啊，在修个舟方舟，人家说这人很奇怪，这一家人都奇怪，修个方舟又没有水，他都一直在传道，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然后呢，直到120年那一天到了，神就降天降大雨，地下的渊源也开了，水就出来了啊，这些人才来敲这个门，方舟的门，晚了，所以说只剩8个人，所以说就洪水什么时候，挪亚的日子怎么样，那么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也是这样的啊。那个时候呢，应该对到这儿啊，反了，又快了，对了吧？因为我那边它只有一半的屏幕。那时候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的。两个人在田里，一个人被提了， 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被提到天上去。然后我原来看见一个地，就是一个电影叫什么名字，一下忘了。Left Behind， 对，应该对。哇，那个一个人的衣服就坐在这位置上，在教会，哇，只见衣服，人就不见了。不过我在想，可能还是不准确吧，这光身就上去了吗？这是我自己想的啊。然后呢，哇，教会一半的人不见了，就被提了，然后有些人就撇下去了。两个人推磨，有个人被提了，有人撇下来了。所以说你要警醒，神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啊。昨天我们去滑雪，哎呀，八个人我们教会，然后第一辆车快了，然后那个人就过来，你去第二个车，你去第二个车，我也被点上了，去第二个车，因为他认识我。感谢主啊。我在山上滑雪一直在等他们，后来说他们没来，哎呀，很可惜啊。我被取了啊，你们被留下来了，对不起啊，不是我的错啊，哈哈哈哈，是那个人认识我，他说你去第二个车，所以说第二个车的人全部去滑了，第一个车人他就没有去滑。下一次再去啊，没关系，下次玩双倍。好，然后呢，耶稣说，家主若知道井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小偷来偷东西的时候，他不会说，嘿，约翰先生啊，今天晚上我来偷东西，你把你的东西放在门口放好堆好啊，也不要叫警察，然后呢我们拿了你就再回家，不可能的。如果那个时候你肯定就准备好，不会让他拿东西的。所以说你要准备好，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小偷嘛，就是你不想不到的。我们大概2004年的时候，我的那个诊所被偷了，他是偷旁边的人，然后偷顺了，然后又把那个我们两个这个办公室和那个办公室有个门，他把门拗开了，然后就把东西全部偷了，根本不知道，哇，很伤心啊。最后就按照防暴系统。这就警醒了，就再也不怕了啊！他不敢来偷了，他一偷的话，那个警报就要响。那个人说的偷都那个安着他，他屎尿都，小偷一听屎尿都要吓出来的，他根本不敢偷的。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警醒啊，你要警醒。然后呢，耶稣又做了下一个比喻，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人呢，为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呢，按时分粮给他。如果你是忠心的人，你一直好好的为主做工，那么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啊。这个太白了，不用解释了。好，下一个，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啊，有一个另外一个仆人，他就什么时候回来，出去了回来，他就无所谓了，他就动手打他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起吃喝。哇，今天不回来，明天也不回来，后天也不回来，我们先吃喝作乐吧。然后在他想不到的日子里呢，不知道的时辰呢，那仆人的主人要回来，一回来看到这个恶仆怎么家里乱七八糟的，他已经喝醉了，人都认不出来，主人回来他都认不出来，那肯定要惩罚他了。圣经说要把他腰斩了，然后他就会哀哭切齿。好，到了马太福音25章，他讲了十个童女啊，那时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郎。啊，天国的来到好像这件事情，不是天国像十个童女。天国长得漂不漂亮，肯定很漂亮，但是像不像童女那样漂亮我就不知道，但是他来的好像是个童女。那么在犹太人呢，有个传统啊，他就是要结婚之前他要去定亲，像我们上个星期五媒婆去给他介绍，你长得这么高了，你该结婚了。好，约瑟夫说好啊，然后呢订了婚以后呢，9到15个月的日子里边呢，不知道哪一天啊，那个迎亲的队伍就来了。来的时候都是在晚上， 晚上六点可能是到早上就六点，因为犹太人的日子从晚上开始数起来。哎，所以说你童女被选上的话是很荣幸的事，但是你不知道有新郎什么时候来，所以说你就要准备好。哎，他说来了你就来，六点钟来也可能，七点、十二点、一点、早上六点，不知道什么时候，但反正你要准备好。哎，他的背景就是这样。哎，玛利亚没有迎新啊，因为玛利亚受圣灵的感动，不然我们可能，幸好没有啊，不然那个演戏。那个星期五演不完的，今天早上还在演呢。好，那么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我们看看愚拙的、聪明的有什么不同呢？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啊，应该是这样子。还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油灯，一个是器皿。愚拙的只有油灯，没有器皿，没有装油的那个器皿。然后呢？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针睡着了，看来都喜欢睡觉。哎，然后半夜有人喊着说，半夜应该是十二点了啊，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都起来收拾灯。我相信他们喜欢被选上做童女的话是很荣幸的事，不是所有的人都选上的，你想只有十个，对不对？那么多人还选十个，当然是很荣幸的。所以说被选上的人应该是好好去服侍，好好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你看不是这样的，有五个呢比较笨。愚拙的对聪明的说，好，给你发，谢谢，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灯要灭了。聪明的人怎么说？恐怕不够我用的，不如你自己去买好吧。哎，我把你分了给你，我也不行，你也不行，都没用，不如你自己去买。好，愚拙的就去买了。他们去买的时候呢，新郎就到了，那预备好的呢从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就好像方舟一样，水来了门关了。然后那些买油的人呢，你看，哦，关门，敲门，主啊主啊，给我开门。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所以你们要警，我不认识你啊！我等一下要讲，我不认识你，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说童女啊，这十个童女里面五个愚拙的，其实他跟聪明的做的完全一样，只是少一点，就是多装一份油放在手上。比如说我这份油，比如说我从晚上六点到早上就六点，我把这个油准备足了就好了嘛，对不对？那个聪明的他就说，这个灯燃着，这个十二个小时应该是十二个小时的油我都准备好了，但是那个愚拙的就没有准备这十二个小时，让它燃着，哎，等到完了就没了。所以说你要准备好，其实他们都一样，就差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但是神跟他说，我不认识你。好，那么灯呢，在圣经里面就讲着说是律法，哎，他们都有神的律法在心里。油呢又讲的是圣灵，诗篇这样讲的，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就说明呢灯是神的律法。然后呢，诗篇二十三章五节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盈。这是油啊，就圣灵就像油一样膏在你头上，使你心里充满喜乐。特别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这样讲，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有了灯，他是遵守的话，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的父要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向他显现是什么呢？向他显现就是圣灵临到他，你里面有圣灵的。所以说你光是有了神的命令，但是不去行神的命令，这就不是爱神的人。不是爱神的人，圣灵就不会来与你同住，你就身上就没有什么圣灵。其实也有吧，但是被你的血气压住了，哎，所以说圣灵就不会在你身上显现。就说明我们有了神的话语，我们一直要用，我们要行它。那么这个聪明的人呢，他一直在行，但是愚拙的人呢，他不行。这就讲到，哎，所以说神说我不认识你。好，那么我也想讲讲这个认识啊，认识这两个字。他说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日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不光说不认识，还说我从来不认识。那么为什么说不认识？认识这两个字有什么，这个词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在认识这两个字里面，就是讲到你和神有关系。英王钦定本里面就讲用认识两个字 I know you， 或者是 the husband know his wife， 就是说他们两个有很好的关系。哎，所以说认识是讲到关系的问题。好，我就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一本书我读过的，这本书说 I was wrong， 是我做错了。这个人叫 Jim Baker， 当年很火，他有办了一个这个圣地啊，这个圣地叫 Hallelujah Land or something like that。然后里面有旅馆，然后你这些不信的人或者信的人可以在那儿度假，哎，度假了又很便宜。然后在那里呢，有成千上万的人信了主，受了洗，啊，所以他真的是很红火，在电视上呢经常讲福音。最后呢，由于发生就是和一个别人发生关系，最后他就被别人告发。但是舆论界呢就抓住这个把柄，给他安了很多很多很多罪名，他被关到监狱里面，关了四十五年。然后有个不信耶稣的人的律师顺便说一下，哎，看哦，这个案子怎么能关四十五年呢？哎，如果这个人就做这件事情关四十五年，在美国就没有律法可讲，自告奋勇为他打官司，不收一分钱，最后重新呈现在神这个法官面前，就把他放出来了，可能还是关了几年，没有关四十五年就是了。然后他在监狱里面就反省，我看了被关监狱里面的书，可能他是写的最好的。我原来觉得监狱没有什么，就是但是看到他算监狱那个地方是不能去的，哎，其他地方都其他很多地方不坏，但是这个监狱是最坏的。然后他就写了一段话，我今天早上才把它打印出来啊，我本来想懒一下，但是还是把它打印出来吧。他这样说，他说英文啊，我先念到英文，然后再把自己翻的中文写出来。他说 I accepted Jesus as my savior and with my lips I have called him Lord, but in my heart and lifestyle I now realize that he was not the Lord of my life, I was. As I came to grips with Jesus' words in Matthew 7 verses 21, however, I was shattered, Jesus said. 就刚才说的那句话，他在后面讲Although I was committed to following Jesus, I wanted to do it in my way. Rather than his, I had given my life to him, but I still in control of it. I have attempted to compartmentalize my relationship with him, giving him control of certain parts of my life, yet not surrendering to his absolute lordship.In prison, I came to the end of Jim Baker. 我翻的肯定不一样。他说我曾接受过耶稣做我的救主，嘴上叫他主，但在我的心理和生活方式中，我现在意识到他不是主，过去他不是主，我才是。读到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我整个崩溃了，因为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尽管我委身跟随耶稣，但我还是照自己的方法，不是照他的方法。我把自己献给他，但我还是自己掌握一部分，我和他只有部分关系，只让他掌控某些部分，没有完全降服他。在监狱里，我到了写错了一个字，我到了自己的尽头。所以说他总结的这几句话就说，他说耶稣我不认识你，他对这认识这两个字非常深切，因为他做了这么多事情，他发现后来发现他不认识耶稣，虽然他为耶稣传福音让很多人受洗，但是他和耶稣个人的关系不好，他每天都在焦虑怎么样更多的人信耶稣，怎么样让他的形象更光辉。实际上他没有静下来想一想他和个人和耶稣的关系。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一个静下来和耶稣有个甜美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但外面做的事情好重不重要？重要，但是你先把里面弄好了啊，然后外面再做得好啊，先里面和耶稣有很好的关系，那是耶稣是认可的。好，这边就讲到同语，同语他特别用了两个字或者一个词叫认识，说是愚拙的人他和耶稣可能没什么关系，他有灯无油，有神的话语但是不行出来，然后呢没有圣灵的内住，所以耶稣最后给他说我不认识你。好，然后下一个呢就说天国的来临呢又好像一个人到外国去，就把仆人叫过来了，我们都把他的家也给他们，然后按照才干分给他们，一个5000，一个2000，一个1000，然后说我要回来了。好，那个领了5000的去做买卖，赚了5000，2000的做买卖赚了2000，那个1000的去做买卖赚了1000，那肯定就皆大欢喜了啊。但是那个1000的人做的事和前面两个不一样，他把那1000呢挖在地上，然后把它埋起来，然后插个牌子，此地无银1000两，哦，3000两啊，我说错了啊，没有没有，这是后话，他没有，还好没有立个牌子，立个牌子他肯定完了，他更不行了。好，然后主人回来了，那些仆人这主人回来给他们算账，那你5000两了呢？很简单，主啊，你交给我5000两银子，在这里我又赚了5000。那个2000两的银子也说，主啊，你看你给我交了2000两银子，你看还在这里我又赚了2000。然后我们看主人的评价，21节和23节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两个人的评价一模一样。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看来才干不在多不在少，只要你神给了你才干你就去行，你得的奖赏是一样的，你得到的喜乐是一样的，你和主人一同享受那种快乐。然后那个带1000两银子的人说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集，就是这个意思。主啊，你这个人很难缠呐、有钱你要有一本万利，无钱你也要5本万利。我知道，就这意思，就是没有种的地方你还要收割，种子没有撒下去你还要收割，5本要万利，没有善的地方，没有撒开的东西你还要收回来，5本万利。我就害怕了，去把你的1000两银子埋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儿，没有挣1000。主人就用他的话自己指责自己，他说，主人说先给他定了线，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哎呀，我都看了这个时候我没把那个饿看出来啊，但是懒我看出来了啊，饿怎么看出来你们下次再讲啊，真的是。好，他说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聚的地方要聚敛， 五本要万利，你就帮把我的银子放在给兑换银钱的地方，你等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来。你去啊，那个这美国很多银行，随便哪个银行，有些利息高，有些利息低，你就找一个利息低的也没关系，你放进去，当我回来的时候，哎，就有了吗？其实主人是说，你有条件可以做的比这个还要好，可比买要好，哎，就是说你不是说主人不是说完全无道理，主人有道理的。你就在旁边，你这住家旁边就找个银行把它存进去，等我回来拿出来，你看利息就这么多，我主人就说还可以认可的。但主人说你太又饿又懒，他说你不拿回来我可能不会这样惩罚你。他说把这一千多过来给他一万，给他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想这一千两银子的这个人呢，是怕失败，他老怕哎做这个事情做不好，那个事情做不好。我觉得啊，哎，他就是完全用自己的力量来行神的事，所以说他就怕。其实如果说你是有圣灵在里面，你说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我自己，也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神而做，你的心态我相信是会很好的，很轻松的啊。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中国话有一句话，用尽废退啊，你有了才能你就用，就越来越才能就增长了嘛，你不用他就退下来了啊。我们不用圣经那么话来说，就用这个成语来说，也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有才能，你觉得有没有才能啊？任何才能有没有举举手？哎呀，只有几个人举手啊。好，我们以后让他们做事情我们都不要做了啊。嗯，好，其他是谦虚了啊。所以说我们，你会发现你做神给你有了才能，神还要再给你那五千两的银子呢，就是五个才能 5 talents， 他给了你五个，然后你再挣五个 5 talents， 你就有十个了。你有了十个以后呢，你再去就二十个，所以说可能你才干会越来越多的。真的神的原则是这样的，你但是你不用呢，那就神就把你收回去了。所以说你有才干的话，在这里有个原则，就是说神给了你这个特权去用的话，你一定要去用啊。好，然后就到了绵羊和山羊了。当人子在他荣耀里从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万民都要聚在他里面，他要把他们分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绵羊安在左右边，山羊在左边。好，这边讲的你有了才干啊，你要去用啊，你要去服侍人。好，他就讲了绵羊和山羊啊，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哎，我原来下过乡，刚好呢下乡的地方呢山上没有绵羊，应该是没有绵羊，但是他们突然想做生意，就是绵羊讲的羊毛拉来卖，就可以卖钱啊。哇，长的羊毛很多，但是很臭，没人想要啊。然后大家，我们那有16个年轻人，10个男的6个女的，然后说你去放羊，那个队长说你去放，没人放，这叫我去放。我说哎，放羊很好玩啊，哎呦，在这看蓝天，哎，唱歌，没人管你，我去放。然后他们在那地里劳动的时候，我就去放羊去了，再见。哎，他们不去放，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好，大概有3个月4个月放羊吧。哎，绵羊和山羊不一样啊。我在讲这个道的时候，我就想山羊要放吗？我觉得山羊不用放吧。我就去查那个网上去查那个山羊，我查到的山羊，所有的山羊都是一只一只的，没有一群，但是绵羊往往都是一群一群的。我个人感觉，个人的体会，山羊不用放的，山羊很听话，哇，放出去晚上自己回家，它的毛只有这么薄，皮又薄，脸皮薄，皮也薄，哎，晚上天没黑它就自己回到圈里了。绵羊那个毛这么厚，它不回家的。我大概每半个月要到山上去找那个绵羊， 哦，找满山遍野找，然后找回来，只要一个头羊不回来，全部都不回来。哇，找了好辛苦，那边山上有野兽，有豹子，还有什么其他熊、野猪啊、有个人说他要去打野猪，顺便说一句，他早上起来拿着猎枪打野猪，走到地里一听那个野猪轰轰轰出了两声，他就连滚带爬跑回来，再也不敢打野兽了。嗯，他说他要打野兽，那不是一般人可以打的。啊，不管怎么样，这个绵羊他不怕，他不听话，你要经常去找他。你看那个回家的路上，山羊都走在前面的，自动就回来，你根本不用，其实你可以不只是山羊的话，你就是坐这儿，晚上你就还没天黑他自己要回来，他看着你回来他就跟着你走了。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山羊还在圣经里面位置这么低，绵羊还分那么高。你不要去说你学了圣经你去应用圣经啊，你跑到牧场里面你指着山羊说你是作恶的，你打他，山羊听不懂。但绵羊呢，他所以说牧羊人要去照看他。你看我们在圣经里面，你去找羊丢失的羊都是用 sheep， 没有说 goat， 你仔细看没有 goat 不用去找的。所以说牧羊人的心啊是真的是对他很好的。然后绵羊呢，他可能不能依赖自己的，他只能依赖主人给他的恩典，或者主人照顾他，他可能愿意不是依靠自己了，是吧？只能依靠神了啊，这是我自己的体会啊。所以说不管怎么样，他把山羊和绵羊分开了。好，我们看看山羊和绵羊他做什么不一样呢？右边的是谁呢？右边的是绵羊。他说你们这梦我父慈恩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说了六个事情，我渴了你们给我吃，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好，哇，做得很好。然后一人就是一些绵羊，就说绵羊很笨呢，我就是自己体会啊，他还变成一人了啊，虽然他是不用自己的才能，还是用神的才能。一人就说，主啊，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看你做旅客又留你住，或者是什么时候你赤身露体给你穿，什么时候看见你病了或者是在监狱里来看你呢？我也没有做过啊。耶稣说，王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事既坐在我弟兄身上，一个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是最不起眼的。哎，你坐在他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实际上你不是要坐在主耶稣身上，而是坐在主耶稣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成员，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身上啊。我们知道保罗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然后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突然一道光打下来，把眼睛给他打瞎了，然后天上有声音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扫罗很有，扫罗是很有这个，就是内行啊。他一问，他说，主啊你是谁啊？还没有说你是谁，他说，主啊你是谁？主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哎，这些扫罗逼迫不耶稣没有啊？照人来看啊，他没有逼迫耶稣这个人或者这个神，他是逼迫这些弟兄姊妹，把他们丢在监狱里。但是耶稣认啊，耶稣说，你逼迫我的弟兄我的姊妹，你就是在逼迫我。所以说这里面耶稣说，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你就坐在我的身上。哎，然后也就是说这些义人呢，他做事呢，他不知道他做了好事，他就是习惯性的就去做就是了。哎，结果呢还有财宝积在天上，还有这个荣誉呢积在天上。然后呢他也向左边那些人说，就是山羊了，他说，你们这些被诅咒的人离开我， 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用的预备的永火里面。为什么？因为他就讲了，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旅客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狱里你们不来看我。哦，那些人一听傻眼了，他们说，下一个就是，主啊，我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或者渴了或者做旅客或出生肉体或病了或鸡在监里不伺候你们呢？哎，他们真的是可能要看见那个大人物坐在那里然后才去服侍他，可能是哈，所以他没有习惯去做好事，他只是说一定要看这个事情有没有价值，我就自己觉得是这样啊，所以他才去做，所以他这一辈子没有看见有价值的事他就不去做了。然后耶稣这样一样的回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既不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做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生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说这些人你看，他说我什么时候来看见你饿了渴了赤身肉体在监狱里生病了怎么怎么，因为他没有习惯做。所以我们眼睛要放开，弟兄姊妹有需要就要做，自然就做了，很简单。你知道有个服侍的心，你事情到处事情就出来了，或者事情会找到你的。所以说我们看童女的比喻，我们看才干的比喻，我们看绵羊山羊的比喻，童女的比喻就是说我们要和耶稣要有关系啊，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要有油有灯，我们要有油，我们要爱耶稣，我们要遵循神的话，有才干我们要去用。然后绵羊山羊的比喻，我个人觉得你有才干你就要去用上去，你用在最不起眼的地方你就用了，你不要找到很起眼的地方去用，你要从最不起眼的地方去用啊。我们教会有一个我忘拿了那个，就是服事表调查啊，那里面有很起眼的可能吧，也有很不起眼的，你不管你做什么，耶稣现在正在天上写下来，哎，你要做什么他写的记得清清楚楚的，到时候你到耶稣的时候说，耶稣说啊，你做了这件事情，你一听哇好开心啊，耶稣说这么小的事情，芝麻小的事情耶稣都记得很清楚的，只要你做得好，最小的事情他都记得清楚。所以说我们要去服侍神，我相信你从小事做起，神就慢慢服侍了。你从小事开始做，我觉得你就是预备自己一颗心，你来迎接耶稣。其实我们怎么样去警醒自己呢？啊，我今天要做这样，我做那样，你警醒自己啊？不，你就你该做什么，你该怎么服侍，你好好服侍就是了。哪天是耶稣来的时候，你还在服侍，那就行了。哎，我觉得是这样，不是说啊，我要看那一个事情，我要做一件大事，没有，出一点点小事做就好了。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孩子也是就是按照经文这样来讲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主真的是愿你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里，愿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来服侍你，我们应该来服侍弟兄姊妹，我们不管才干是大还是小，或是最起眼的事情和最不起眼的事情，都我们好好来服侍你。主，你来的日子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你说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说我们也不要猜测，只是我们每天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好好服侍你，我们到那个时候你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没有准备好。主，真的是仰望你。主，我们也知道我们一个肉身，我们怎能够来体会你的心呢？我们怎能够行出你的旨意呢？实际上我们就是把自己谦卑下来，承认说我们不能，我们好像绵羊一样，是我从我的个人经历里面体会，绵羊是最笨的，最不起眼的，可能反而还经常违背神的旨意的。但是你还让绵羊做义人，主，我们真的是至少我感到有希望。主，真的是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全，愿我们有个最小的起一个心愿，就是说我从现在起我好好来服侍你，警醒自己，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